马上天下第22集。按照陈秋实的计划，在战斗第二阶段，待敌人进至高地西边无名高地之后，以轻兵突击。然而二营的部队受到高地侧翼日军火力的猛烈压制，居高不下，而这边的日军已经巧妙地运动至松山高地的东侧，如果不能迅速突击西侧，松山高地很有可能易手，陈秋实的战斗目标呢就很难实现。陈秋实调来了骑兵排，骑兵排过去的任务主要是警卫和送信，在华北平原上实施冲锋作战缺乏经验呢。第一轮冲锋遭到敌人步兵的射杀，很快就被堵回来了。再往后，骑兵在马背上拼命抽打，这马就是不动。陈秋实在指挥所里举着望远镜急得跳脚，忽然一下扔掉了望远镜，朝着赵子明吼了一声：调机关枪给我压制。赵子明还没有回过神来，陈秋实呢，他已然冲出了指挥所，又打马夫手里边接过缰绳，人刚跳上去，老山羊一声长鸣，红鬃骤然立起，犹如一道彩虹横空出世，是急如流星，唰他们一下就跟射箭似的，向着松山高地西侧就冲了过去。那边的骑兵排远远看见老山羊拖着陈秋实冲了过来，精神为之一振，那些踌躇不前的战马有了榜样，也都扬开了四蹄，跟在老山羊的后边，暴风骤雨一般冲向西侧的无名高地。赵子明在指挥所里组织三挺机关枪压制敌人火力，眼看老山羊一马当先，由于奋力的扑跃，马的身体和前后长腿几乎拉成了一条弧线，根本看不见马蹄落地的瞬间，它一直在飞翔啊，就这么飞呀。而马背上的陈秋实高举战刀，在阳光下挥舞出一道又一道闪电，旋风般的就冲向了西侧的无名高地。高地上的敌人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舞蹈般的攻势给惊呆了，茫然不知所措，等他们清醒过来，这脑袋都搬了家了。这次战斗是陈秋实身先士卒为数不多的一次，也是老山羊参加八路军之后初露锋芒的一次。战斗结束之后，赵子明说呀，太漂亮了，我从来没有想到你还会一马当先呢。陈秋实有点得意啊，那当然，我的马好。嘿，老陈呐，你不要得意，你作为一号指挥员居然放弃指挥，把自己混同于一名战士，这是绝对错误的，我要向程旅长反映你的问题。陈秋实大大咧咧地说，我的指挥已经全部到位了，剩下的就是临机处置，你反映吧，程旅长没准还会让你给我送半个猪来呢。好啊，老陈，那咱就等着瞧。不过呀，我还是应该先向你表示祝贺，好眼光啊。赵子明说的应该就是陈秋实的这匹马了。哦，你是说我的老山羊？那当然，名将配宝马，珠联璧合，所向无敌呀。以后总结战力的时候，程旅长对赵子明说，你知道临城战斗你们是怎么取得胜利的吗？赵子明对于陈秋实的指挥那是不容置疑的，这个当然得得益于老陈当机立断，指挥有方啊。程旅长笑着说了，呵呵呵，你太高看陈秋实了，我告诉你，临城战斗的胜利得益于一个傻子遇到了一个更傻的家伙，所以呀，刺傻的那个家伙胜利了。赵子明说，临城战斗毙伤敌人160多，我方伤亡40不到，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胜利，首长为什么还说我们傻呢？哼，傻呀，就傻在松山高地留下的那一个排，为什么不是一个连呢？为什么不是两个连呢？留下一个排的兵力就想造成主力困守的假象，这太冒险了，这就是犯傻。一个排的兵力和鬼子死缠烂打，鬼子居然没有识破，那就更傻。我算发现陈秋实用兵的弱点了， 心软，舍不得部队，怕伤亡。赵子明一琢磨，陈秋实的这种做法也没错呀，啊，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呢。旅长说他怕伤亡，可是他自己在紧要关头单枪匹马冲出去了，他那一冲不要紧，整个骑兵排都上去了。程旅长笑了笑就说呀，是啊，陈秋实他做的没错，整个战力我研究了，当机立断，转移战场，以空间换时间，突发的灵感得到的效果如此圆满，不愧是战术专家。可赵子明又说呀，我一直就没有搞清楚陈秋实同志的病他是真好了还是假好了呀。程旅长也直摇头啊，我也搞不清楚，假作真时真亦假，真作假时假亦真呐。但是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，他的病情啊，至少在向好的方向转化。程旅长，我现在也有点掌握陈秋实用兵的特点了，这伙计老是考虑后路。程旅长沉吟，这也无可厚非呀，退路在，胜算在呀。咱们转头再说淮上州战役，黄寒梅这一仗之中伤得可不轻啊，不轻但是也不重啊，一条腿残疾了，上级指示把他送回东河口养伤，在东河口参加地方的抗日活动，还是担任副抗会的主任。郑炳杰把上级的这个决定告诉黄寒梅，黄寒梅一言不发。郑炳杰说，黄大姐，你也是老革命了，你要是有什么难处就跟我说，我再向韩司令员反映。哎，明摆着的呀，我舍不得离开队伍呀。舍不得也得舍得呀，可是你的腿行动不便，部队要行军打仗，这个我知道，可我还是舍不下。黄大姐，是不是不放心三川呢？三川还是个孩子，我看呢，干脆跟你一起回东河口算了。黄寒梅摇了摇头，不可能啊，这孩子的性子我知道，他这一辈子是离不开打仗了，说不担心不是真话，他的爷爷奶奶千叮咛万嘱咐要让他读书当个有学问的人，哪里想到东洋鬼子打来了，这孩子学问没长进，打仗却打出瘾来了，我不知道他爷爷奶奶会不会怪我。我说黄大嫂啊，我认识你十年了，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。哎，黄寒梅长叹了一声，我知道你是想问三川他爹。黄寒梅想了想就说了，死了，三川他那个半吊子爹在他没有满月的时候就死了。那三川从来就没有问过他父亲？问过，我告诉他他没有爹，他只有爷爷奶奶。那他的爷爷奶奶还在吗？郑队长啊，你是我的恩人，也是我的革命引路人，我对组织没有任何隐瞒，我就索性跟你说了吧。当年三川他爷爷奶奶送我娘俩上路的时候跟我讲，我家围沟里面从竹桥往东数第三棵柳树下面埋有东西，估计是大洋，陈家是尹先基的富户，积攒多年应该有些盘缠，我前些年偷偷的回去找过，没有找到，约摸着有几种可能，一是三川他爷爷奶奶还没死，东西被骑走了，二啊是被土匪找到了。郑炳杰说了，我们希望是第一种可能，你应该让三川回去找找，毕竟他的亲人不多。孩子小的时候啊，我不能跟他讲家里的伤心事儿。孩子大了，又参加了新四军，尹先基如今是汉奸的天下，倘若他爷爷奶奶还活着，我们娘俩的事儿要是传到那儿，会给老人家带来麻烦。哎呀，郑炳杰摇了摇头，没想到黄大姐你这心里还装着这么多的事情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把三川培养成人，等有了适当的机会，我会把他的经历告诉他的。 郑队长啊，世人都有私心，我不能对你隐瞒。三川这孩子性子野，留在队伍上，我最怕他逞能，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，这我也没法活了。黄大嫂，我只能跟你保证尽量管住他，可是你是知道的，这孩子自己的主张硬得很，把他留在队伍里，我的压力也很大。把黄寒梅送下山的前一天，郑炳杰找到三川谈话。三川，你娘腿上落下了残疾，往后啊，恐怕就不能留在队伍上了。你有什么打算呢？
把我娘留在队伍里跟万大叔烧锅也不行吗？
组织上另有安排，你娘回到东河口还有革命工作要干。陈三川眨了眨眼睛，那就按照组织的安排呗。那如果我们安排你跟你娘一起回东河口参加地方的抗战工作，你干不干？
陈三川想都没想，不干。啊，我不干。
为什么呢？难道你不愿意和你娘在一起吗？
我想和我娘在一起，可是我更愿意跟鬼子打仗。我是抗日战士，我不能只跟我娘在一起啊。
哟呵，口气不小啊。
老话说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你还没有娶媳妇，这娘就不要了。
张先生啊，不，韩司令说，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先国后家，丈夫所为。
跟娘俩都谈过话，郑炳杰这回是真的犯了难了。这个陈三川呐，人小鬼大，过去黄寒梅在队伍里好歹他娘在这块还有个约束，黄寒梅离开了，这小子就像脱缰的野马呀，万一牺牲喽，他真的没法面对黄寒梅。而郑炳杰为难了一个晚上，他终于有了主意。第二天早上，郑炳杰让陈三川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跟着他一起送黄寒梅下山。郑炳杰说了，送你娘到东河口之后，你还得跟我到杜家老楼分区司令部去开会，这一来一回得五天啊，把你的东西都带上。好在陈三川也没什么东西，就两身换洗的衣服啊，一身呢是他娘过去给他缝的，一身是马秋芬做的半制式的军装。陈三川这天穿的是军装，腰里扎着皮带，肩上扛着一支小马枪，腰里还挎着盒子枪，俨然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了。只不过呀，他的屁股后边还别着弹弓，露出了他的孩子气息。天气不错，山道弯弯，清晨的阳光从树林的缝隙里筛下来，满地都是金灿灿的。大别山的竹林就像海一样，从这山看那山，如烟似云，群峰叠翠。路上陈三川显得兴致勃勃，丝毫没有离别的伤感，遇上斑鸠就打屁股后边把这弹弓摸出来，还没有走出西华山呢，就打了六只斑鸠，说是要让他娘带到东河口炖烂了补身子。黄寒梅走一路哭一路，哭得陈三川不耐烦了，他没好气地说呀，娘啊，你怎么老是哭啊？你是参加地方抗战工作，又不是上刑场，有什么好哭的？陈三川这么一说，他娘哭得更凶了，啊，这眼泪巴巴往下掉啊。
我说三川呐，往后你可得听领导的话，不能由着性子来。
这个我知道，啊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
遇到战斗啊，没有把握不要蛮干。
我从来不蛮干，我百战百胜，刀枪不入。
儿啊，哪有什么刀枪不入的事儿啊，你可别信说大叔的那一套，这子弹可不长眼睛啊。
娘，你这话不对头啊，大叔也是韩司令给咱们讲的呀，韩司令能给咱说瞎话吗？
哎，韩司令唱的是古书啊，古人的事儿哪能当真呢？
听到这话，陈三川不乐意了，脸往下一拉，
娘，你是教我退缩吗？我打仗只会往上冲，绝不会贪生怕死。
黄寒梅让儿子这话说的给哑口无言呢，什么也不说了，只是在这抹眼泪。
这一路上，郑炳杰和另外两个抬担架的战士很少说话。快到东河口的时候，郑炳杰对班长王石发说，到了三十条那边有接应的同志，我和三川就不往前送了。三川，跟你娘说几句话，道个别。三川走到黄寒梅的担架旁边就说了，娘，你安心养伤，等着我们打胜仗的好消息。黄寒梅的眼泪哗啦一下又出来了，啊，眼里含着泪，脸上带着笑，就说了，
啊，好儿啊，你一定得记住，不能蛮干啊。
娘，我记住了，你就放心吧。黄寒梅望着郑炳杰说，郑队长啊，三川就交给你了，全靠您关照。
黄大姐，你放心，三川年纪太小，不适合在游击队里干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让他到支队给首长当勤务员，一来呢可以学点东西，二来在高级机关也相对安全一些，我这次去开会就带他报到，等他长大了再回到战斗部队。
黄寒梅差点从担架上滚了下来，要给郑炳杰磕头啊。郑炳杰这儿赶紧伸出双手架住黄寒梅的胳膊，黄大姐，你这是何必，我们都是革命同志老战友了。
郑队长，我黄寒梅来世就是当牛做马也要报答你。
怎么能这么说呢，黄大嫂，这不像革命同志说的话了。
哎，我这个当娘的呀，要说真话呀。三川，三川你过来，娘还有话要对你说。
黄寒梅这边一边喊一边招手，可是喊了半天也没听见回答，扭头再找陈三川，可是找不着了。
怎么的？
就在他娘要给郑炳杰磕头的那会儿功夫，陈三川呐，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